在时光的纵轴线上，迄今所知东亚最早的国家良渚，璀璨耀世千年，巧夺天工的玉器，气势恢宏的宫殿，先进发达的水利系统，神秘莫测的纹饰，强烈的文明信号不断发出。辉煌了1300年后，它又神秘消失。是海侵摧毁了良渚，还是洪灾和战争击败了良渚人？答案到底是什么？欢迎收听华语之声出品《神秘古井——良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寿田，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副主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王林远，是良渚水利系统的这个项目负责人，很高兴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良渚。
1986年五月的一天，在杭州余杭良渚一处叫反山的地方，热闹异常。一群考古专家围着几个刚刚清理出来的古代墓穴，十分兴奋，甚至有人激动的差点跳进墓坑里去看。这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墓葬？墓葬里又挖出了什么东西，会让考古学家们如此的兴奋呢？我们反山发现的墓葬是一批什么样的墓葬？我们都挖掘出来哪些东西？
反山呢，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说它挖出来相当于当时的一个王陵级别的这么一个墓地哦，挖了十几座墓。当时为什么特别兴奋呢？是这样的，良渚文化是我们浙江这个30年代石兴庚先生发现的。从那以后呢，建国以后，我们这边的工作就非常零星了。与此同时呢，在这个江苏上海，他们在70年代、80年代初的时候，都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发现，都挖出了玉器大墓。原来石兴庚的那个年代，他不知道这些玉器是和良渚黑陶在一起的，他认为这些玉器呢都是周代汉代的这个东西，包括石兴庚都是这么认为的。后来70年代、80年代在江苏上海，他挖了一些大墓里边，他发现这个很多玉琮玉璧啊和这个良渚黑陶是在一起的，哎呀，他就终于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他们还总结出了一个特征，就是一个规律吧，就说良渚大墓肯定是埋在一个很高的人工堆的土墩上面，当时叫土筑金字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浙江这个地方，良渚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说就很暗淡了。我们良渚的这个文化遗址发现，我们只在这个浙北地区挖了一些小墓，大概80座都不到。那么到了这个1986年的时候呢，它1986年不是1936年这个良渚发现50周年吗？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开个会啊，发现50周年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你开个学术讨论会，你总要有一点现场给人看一下，也要有一点学术成果给人汇报一下。跟我们学术成果也很差。后来呢，就做了两件事情，一件呢，就把我们之前挖的浙北地区的那些小墓啊，就是穷人墓了，说去给他排一个队。就是早晚啊，这个器型变化啊，去研究一下浙北小墓，这算是一个学术成果。然后你还需要一个现场吧，那要找一个地方去挖一下。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浙江的考古学者受到了这个别人的启发吧，哎，觉得我们也要去找一个熟土墩啊，看看能不能也挖点什么东西出来。结果他们找到哪？找到了反山。因为为什么找到反山呢？据说反山地面上没任何东西，但是据说他们曾经有人在附近挖防空洞， 说是发现过这个玉琮，那么就去挖这个土墩。当时去挖的时候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试试看吧。当时我们单位甚至要求说，要不然你去挖两条探沟算了，看看有没有。当时呢，这个领队王明达先生呢，他说要挖，那我就要挖一定的面积，他就挖了个几百平方米。结果挖挖挖，开始挖了个十几二十天，挖的全部都是晚期墓、汉代的墓。挖挖挖挖到下面什么都没发现，他就心里挺急。但是呢，后来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啊，86年大概5月30来号吧，他在地下挖，挖挖挖呢，就发现了这个有特别的长方形的坑。其实一般人不知道啊，就觉得我们找墓就跟挖砖石墓一样的，好像你有墓砖你就可以挖下去，肯定不错。但不是，挖新石器时代的这个良渚的这种墓是很难挖的，就是你其实它都是土啊，这个土和外边的土它这个区别非常非常小，你要刮得干干净净，要描来描去描来描去，你模模糊糊，哎，我画一个坑。然后他们就画了一个坑，画了很大，然后嘣嘣嘣嘣挖挖挖下去1米多，一点东西都没有。这个就不对了，因为以前良渚墓了挖了没有这么深的，你说挖到现在怎么还一点东西都没有，会不会挖错了，自己就开始发毛了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反省会不会我们挖错了。但是他看看那个墓边啊，你土一捅，那个土自己会贴着那个壁掉下来的，那应该就是曾经有过一个坑啊。说不管，继续挖。好，然后在5月31号下午大概2-3点钟的时候，再往海一敲，忽然发现了这个漆皮，红颜色的，就是漆器烂了以后，上面的可能还点缀了一点小玉的颗粒，那肯定就是个墓了。因为生土里面，就是你原生的土里面不可能出现这种东西的，肯定有人动过这里，而且是有漆器有玉器，一定是大墓了。然后这个领队王明达当时在那个上面就高兴坏了，直接就跳下去啊，跳下去再清了一下呢，其实就清到了看上去是个玉璧，其实就是那个玉琮王顶上的那部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浙江这一次终于挖出了这个良渚贵族大墓，而且是比之前江苏上海的还要高级的，也是迄今为止那个墓也是迄今为止最高级的良渚墓。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时我听说好像当时的这个王明达先生他们这帮人非常的震惊啊。王明达是已经是得意忘形了，他就是顾不着一些规矩就跳到那个坑里去了。然后就是有人就说了一句，今天晚上叫民工啊，旁边民工到农村里去买只鸡啊，今天晚上大酒伺候，要喝酒了。他们非常激动，因为这个在良渚，这个说是叫良渚文化，但是挖到了比较有重大价值的这些这个墓地啊，都是在江苏上海这一带，在这一带是没有。那么这个反山大墓的发现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正因为有这个反山大墓的发现，才使在良渚从事考古的人员呢，往这个地方是不是当时的一个中心去思考，不像以前那种星星点点的。张先生说的，我们不要就是停留在挖墓上，我们要找这个国家。张先生多次说了，我们在良渚不要老是去挖墓，我们是要找当年这个国家去哪里呢，是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反山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刚才王先生也讲到了，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反山大墓的发现是良渚进入了一个新的考古的时期的。
从反山墓里面，我们出土了哪些比较有价值的文物？
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良渚玉器里面最具有这个特征性，然后也是最高级最大的这么一种东西。那其实是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它的功用呢，最开始可能是手镯，后来呢它其实是代表了一种人神沟通的一种法器了，也就是当时代表它的这个意识形态宗教观念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是良渚人发明的。然后呢，除了这个琮以外呢，它还有璧还有钺啊。璧呢我们后面再说，钺是什么东西，钺其实就是玉做的斧头，玉做的斧头。而且呢这个玉钺上面呢，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柄， 它其实上面顶端呢，它还装饰的一种神像的一个墩哈，一个帽，然后底部呢有墩，然后那个玉的柄上呢，它嵌上了很多的那，就是这个小玉粒啊，然后就弄得很漂亮，其实很漂亮的。就是那个东西，玉为什么特别重要呢？玉呢，其实我们经文里边啊，王啊，就是那个王者的王啊，三横王，他就是一把玉，拿着这个玉的这个人，他就是个王。那么这个代表一种军事的势，一种军事权力，世俗的权力。它另外一边放着这个虫，虫上面，虫是为了什么呢？虫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神像的载体啊，给神人兽面像，如何让它在一个东西上面表现得更立体，发明起来就为了这个用途。所以呢，它代表了一个神权，然后呢代表了一个王权。而且我们在一个反山这个十二号墓里面还有一个叫唯一一个上面雕了神徽的，雕了神徽的这样一个月上面呢，我发现它的上部呢是一个神像，它底部还画了一个鸟，雕了一个鸟，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神是飞在天上的，它比鸟还飞得还高了。然后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月是什么东西，一种世俗权利，一种王权，一种军事权利，神在这个最上面，所以说君权神授，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跟中国的礼制密切相关的这样一种观念了。然后吧，还有呢，就是还有什么冠装师啦，圆盘啦，那个就一系列。但是所有的这些，好像一个当时我们恢复一下，当时一个王子啊，头上嘛这个冠状师、三叉形式啊，然后我们这个额饰啊，到处身上嘛挂着这个管串啊，手上拿一个玉钺，这个玉虫拿着，然后身上当中挂满的叮叮当当的这种，那么它基本的主题上面都是刻的这个神像，所以就是良渚的那个玉器，它实际上是更多的是跟神沟通的，代表一种神格的，是这种东西的。
除了玉器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比较重要的出土文物？
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相信啊，当时应该也有很多的漆器，包括我们现在遗留下来的有几件嵌玉的漆杯，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的漆器其实也很高级的，很高级的啊，它已经有可以涂四五层啊，然后呢每一层的这个涂料掺和料它还着色料了，漆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它要把这个东西漆成红色，我里面要放红色的矿粉，红色矿粉放什么呢？里边可能是这种比较差的这种赤铁矿，然后外面朱砂，它是用朱砂做进去。然后呢，我相信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漆器没有保存下来，还有一个呢什么崖骨器，就象牙。其实反山的墓顶上有曾经发现过很多的象牙，而且有的象牙它应该上面雕了非常复杂的这个神徽，也有很非常复杂什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保存不好，就没有遗留下来。后来我们在上海就发现了这个完整的这个东西，哇！我们后来想起来，我们这边也有的，而且我们比上海的那个更高级。我们的这个头端和尾端还是用玉的，相当于象牙嵌的玉的这个东西。上海的那个就是纯粹的一个象牙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那一类东西，也就是说剩下的有机质、丝绸啊什么东西，可能随葬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就保存不下来，因为玉器和石器、陶器它就比较容易保存下来。
那么墓葬中发现的漆器和崖骨器是做什么用途的？它有实际意义吗？
实际上呢，就是礼仪用器实际上就是从这个生活用器里面变过来的。你比如说这个玉虫，我可能是手镯变来的哈，这个我的这个叫玉钺，我就是从石钺，就是实用器里面变过来的。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特别精美的这种呢，我们当然认为它是可能具有一种礼器的一个功能哈，在一个贵族墓里面发现。但是日常在良渚的生活里面，它的的确确也用很多漆器的，这种漆锅、漆杯这种东西都蛮多的，都有。
那么我们是依据什么来确定我们所遇到的反山墓是一个王陵呢？是依据已出土的玉器吗？
就良渚时期的墓葬，它是这个随葬品的多少种类，它是有一种规范的，一种规范的啊，就到达了这种就是以玉器为主的，特别是虫，有玉虫、玉叶啊，这样就代表了一定的这个军事指挥权，它的神权、王权结合的，所以这个当时他们觉得很震惊啊，就是也是 因为这个啊，特别是随着后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良渚古国所谓的范围之内，就是环太湖地区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发现到的良渚遗迹当中，这个反山大墓啊是等级最高的。它主要是从它的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原来这个杨伯达先生啊，副院长，他说过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非常典型的啊。他做了一个比方嘛，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有很多就国宝嘛，就是我们那个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里很多国宝啊，亿万件国宝。那么他说，假如要只能选一件来代表中国的话，那就是良渚玉琮啊，良渚的玉琮，他是这么认为的。他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就是玉琮所代表的这个文化价值。
良渚那个时候呢，它的其实是这个等级制，我们现在基本上能看出来啊。其实墓葬的随葬品和这个墓葬的这个规格形制上面是比较明确的。就比如说你小老百姓啊，就基层村落那种农民，他大概是什么样子呢？他的这个墓呢，大概也就是2米来长，宽度呢大概就1米都不到的，里边呢就随葬的锅碗瓢盆吧，反正就这样东西，可能有一把石钺。可能有一两个小珠子，反正就是小东西是有的。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村里的村长这个级别吧，他可能就有玉镯，可能有的时候有把玉钺，可能有一个小的琮，但是他不会，就不会成套，他有一点。再高级一点的，我可能就冠装饰啊，然后我可能玉璧多一点啊，我可能琮多一点，就反正是这样。但最高级的王者，他就三叉形器啊，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就别人就没有，权杖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良渚墓出土的这个出土物的这个玉器组合，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给它分出很多等。然后呢，你高等贵族墓，它这个墓地是单独堆了一个大墩子，那你小老百姓的墓就埋在房子的两边了，就是这些都不一样。你其实可以很容易通过这个墓葬的这种大小尺寸形制以及它的随葬品，你就可以分成很多的。
那个时候的墓葬当中有棺椁出现吗？
是有的。他的那个当时的棺呢，基本上都是独木棺，都是圆弧形的独木棺，然后是有椁的，就是贵族他是有椁的，这个是非常肯定的。
良渚墓葬的形式上有什么特点？
良渚的墓葬呢，其实现在我们看见的，我们挖出来的叫数学土坑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坑，基本上呢是南北向的，有的时候略微有点偏啊。头呢基本上朝着南边的比较多，但是呢在不同的阶段，因为良渚也有1000年了，有的时候呢就比如说女性的头朝北，男性头朝南，后来呢就比如全部都头朝南，这种也有，这种现象是有的。那么基本上是仰生直之葬，是什么？就躺着，朝天躺着这样。然后呢，你比如说是你玉器呢，可能原来戴在身上或者放在手边上放的这些东西，脚头放的是锅碗瓢盆那套东西，顶斗罐了，实际上就是吃饭的那些。
墓葬的选址有没有讲究？是不是跟咱们今天有些地方一样，要看风水呢？
风水这一说应该是很晚的时候才有这种形成这种观念吧，就是。它的这个选址是非常讲究的，特别是重要的权贵者，他选的这个不光是一个选址问题，他而且是都是不在自然的这个土丘上来营建他的亡灵的，他是通过这个现在的发现，都是通过人为的土堆，先在人为的这个把这个土架高，在一个土的台子上面再进行埋葬。不光是选址上有讲究，而且是它的做工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是特意的做一个墓地的，不是随机这样找个地方就下葬了，是这样的。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考究的，它的方位和这个排列的方法，以及它这个建筑的工序啊，都是特别的复杂的。通过这种人为的堆高，然后再来再按照一定的序列来进行埋葬的。
这些墓葬的选址对周围的环境有要求吗？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发现良渚的这个，它可能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论是这个贵族墓和平民墓， 它其实就是要和活人住的房子靠得非常近，这个倒是真的。就关于它后有没有后面那种什么什么风水概念，那我们现在是无法获知啊。但是实际上就是它和这个活人的居子和死人的居子临近，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基层村落里面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墩子的，跟我们新农村一样的，每家每户有一个房子，那一家一户的是小家庭的，然后这家人死了以后是埋在自己的这个屋子左右两边的，那一个小台子100平方，中间20平方，盖一个草棚子，就这户人住的。好，这家人死了，自己屋子左右两边埋，就是这样的。然后我的邻居距离我这个墩子10米远，他也是这样埋的。最后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私有制是彻底进入到个体小家庭这样的东西。然后最最明显的就是割了一个墙，就是死人，里面是住的活人啊。然后呢，你比如说啊，像这个反山的这些贵族墓，其实我们怎么理解，它边上就是莫角山。如果啊，那个是他们生前活动的地方，他死了也就埋在边上，无非就是他比较考究，他单独堆了个墩子，但是还是很近的、啊。这个东西比较明显。那么唯一有区别的呢，就是说现在埋在祭坛上面的瑶山、会官山上面祭坛，那个上面没有房子的，没有生活痕迹的，埋在上面的那些人的身份是不是跟祭司相关，和我们这个日常所见的不太一样，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哦。那个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其他地方基本上和生活居住都是比较。